今日美伊谈判失败，美伊会不会打？明日将会揭晓。五角大楼摊牌，神秘部队中东备战，中游侠逃过一劫，习近平出大麻烦。香港媒体披露，专责会或者有变。突然惊传塔利班高层遭北京团队全部歼灭。中共干预美国大选，川普或者会宣布就中期选举行使国家紧急状态。希拉里出席爱泼斯坦听证会出意外，我哋一齐嚟关注。各位观众，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嘅北美快报，我系魏玲，今日系2月27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朋友，记得揿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嘅节目。跟住落嚟，请你关注今日嘅节目。今日26号，美伊双方举行第三轮嘅核谈判，第一轮谈判只系用咗15分钟就结束咗。而五角大楼首个神风特工队无人机部队已经准备好应付可能发生对伊朗嘅袭击。喺今日上午嘅第一轮谈判中，美方向伊朗提出5点要求：第一，要彻底摧毁福尔多、纳坦兹同伊斯法罕三大核设施；第二，将浓缩铀移交俾美国，永久停止浓缩铀；第三，冇日落条款，咁意味住呢啲限制系永久性噶；第四，停止浓缩铀，但系允许保留德克兰核反应堆；第五，前期会给予最低限度嘅制裁减免，如果伊朗永远遵守所有条款，咁先至会放开更多嘅豁免。外界认为美国俾伊朗嘅唔系一份谈判文件，更加系一份要求伊朗嘅投降令。而伊朗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核协议，报道说德克兰拒绝将铀浓缩库存转移到国外，同时反对停止浓缩铀活动、拆除核设施以及对伊朗核计划进行无限期的限制。但是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结束谈判之后表示，在核能和解制裁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双方达成了一些共识，分歧依然存在，第四轮咨询将会在下个星期进行。美伊中间调停人阿曼外长亦都发文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各自回国进行磋商之后，我们将很快恢复谈判。不过外界认为美伊的谈判最终不会成功，而这可能会触发中东战争随时爆发。在谈判之前，卢比奥表示伊朗核武威胁美国，他提到美国已经看到伊朗在持续试图重建核计划的各个环节，虽然目前还未进行铀浓缩，但是伊朗正努力达到具备这个能力的状态。根据美国情报的评估，伊朗拥有中东地区最大的弹道导弹库存，除了核计划之外，他们拥有的这些常规武器纯粹是为了他们决定这样做的时候用来打击美国和美国人。他说，就在我们讲说话的现在，他们拥有的武器已经可以覆盖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而副总统曼斯亦都表示，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是川普给伊朗的最后的机会。在今日，五角大楼宣布将会使用伊朗自己的武器来对付伊朗。五角大楼内亦都承认，美军的精准导引武器只是够维持7到10日的持续攻击，而造价极高，不足以支撑长期作战的弹药储备。而伊朗亦都明白这一点。五角大楼正在启用名为卢卡斯的低成本无人机，单价是35000美元，它是用伊朗的沙克德无人机逆向工程生产出来的。俄罗斯曾经用这一款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了几千次的攻击。而五角大楼首支神风特工无人机队蝎子特遣队已经在中东正式行动，如果川普下令对伊朗发动攻击，这个部队随时奉命对伊朗采取行动。目前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压境，附近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天空布满了8架的战机，预计川普总统将会在明日召集所有的相关各方讨论伊朗问题，在下午3点前作出决定，亦都是华尔街交易收盘结束之前的1小时。以色列官员话俾媒体知，如果美国同伊朗之间嘅意见分歧唔能够迅速解决，川普总统可能别无选择，只系能够下令进行空袭。根据报道，川普嘅核心圈子倾向支持以色列先对伊朗发动攻击，到时候伊朗嘅反击行为 将会令到美国选民更加支持美军出手，而且华府亦都担心这场攻击行动可能大量消耗美国库存的弹药，进而令到中共有机可乘来夺取台湾。不过有两名消息人士表示，虽然白宫倾向让以色列先行动，但是最有可能的方案可能还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军事行动，而共和党人是支持推翻伊朗政权，但是不愿意为这个承担任何美军伤亡的风险，因此必须有万全的计划才能够平衡，而以色列已经为美伊谈判破裂做好准备。在今日，伊朗阿巴丹一家石化厂发生火警，原因不明，但是时间非常可疑，这个是伊朗的石油中心地带，美国有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就停泊在这个海岸附近。与此同时，还有一件大事，巴基斯坦和塔利班全面交火，巴基斯坦空军轰炸了塔利班在喀布尔的总部。有报道说，塔利班高级领导人和大约200名武装分子都丧生，而巴基斯坦花了足足40年的时间将塔利班培养成为对抗印度的武器，而塔利班日前向印度派遣了首位大使，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指责印度渗透了塔利班的领导层，塔利班亦都宣布将会对巴基斯坦军队沿边境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塔利班和巴基斯坦都做过北京身边的弟弟，中共的好朋友打起来了。而塔利班的虔诚军据说在没几年之前炸了中共的两个军事基地，外界认为中共指使其中一个弟弟巴基斯坦灭了另一个弟弟塔利班。各位观众，你觉得川普还会不会等到第四轮谈判呢？又或是这个星期尾就动手呢？请你发表你们的看法。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同虚，现代人好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都往往是整体血气不够，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你，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可以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你疏通经络，卸除身体的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的虚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的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的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联络我们已经放在影片下面，有兴趣的朋友你快点看看吧。在今日2月26号，中共高层又传出不寻常的信号，人大在今日发表了昨日常委会的第16号公告，罢免了多名高级将领的代表资格，而大陆军队原司令员李乔铭在消失了8个月之后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不过张又侠和刘振立就依然不在其中，这个背后透露什么呢？在同时间，香港媒体爆出川普和习近平的既定峰会出现了异常的信号，较早之前在2月4号人大临时加开了一次常委会全体会议，当时外界猜测这个反常举动和张又侠和刘振立案件有关，习近平安排要先上车后补票，不过最后出人意表的是加开的会议没有提到张又侠，而现在人大再次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罢免张刘两个人的事。另外戴纪元时报爆料说，引述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说，中共最高当局对张又侠、刘振立的罪述正在从之前的政治定性转向刑事途径，而张又侠的罪名一再变化，敢讲明张又侠逃过一劫，习近平恐怕出了大麻烦。有爆料说，即将参加今年两会的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代表都极度紧张，怕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将会出事，有些人为了避祸甚至到请假装病住医院，中共高层的乱局亦都可能对跟住落嚟的川集会产生影响。在今日26号，南华早报报道，分析人士和熟悉筹备工作的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对川普总统访问北京的准备工作不足，令到中方焦头烂额，格外担心出意外。 报道话，距离川普同习近平北京峰会仲有唔到六个星期嘅时间，大多数国家都会为首脑峰会制定详尽嘅计划，包括仪仗队、国宴同各项嘅成果。而北京喺呢一点感到不安，对细节吹毛求疵。报道话，从习近平去洗手间要行几多步，到习近平企喺度合照嘅时候嘅最佳角度，都要经过精心安排。咁样令到川习筹备工作陷入困境。报道话，根据资深人士透露，通常情况之下，外国领导人会被指示喺习近平面对镜头嘅时候，从佢嘅右侧接近佢，咁样佢哋就会伸直嘅手臂过嚟握手。咁样安排能够令到中共官方媒体加强习近平嘅形象。而川普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嘅总统，同时亦都是第二次问鼎白宫访问中国，北京自然不敢怠慢。不过作为一个不按常理出牌、具有很强的控制不到的西方领导人，他的出访比一向要面子、凡事需要高度策划、避免出错的中共高层来讲，无疑变成了一个棘手的挑战。消息人士说，川习举行会晤的准备工作进展不顺利，啱啱就是反映到美中双边接触有限、协调不顺、计划滞后，这样令到会议的预期成果增添不明朗性，亦都引起了北京方面的担忧。了解细节的前美国官员表示，中共将这次峰会视为一个重要的机会，北京倾向精心安排表演式的会议，特别是涉及到习近平的会议，怕出错，而美方似乎并不认同这个看法。川普的谈判更多是即兴发挥，参加峰会亦都不会带任何的简报或者是笔记本，而习近平就通常要确认预设议程。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想借助川普做一些事，讲一些说话，要求提前固定下来，但川普不接受。南华早报的报道透露比较重要的讯息，中共这边对这次的川习会寄予了极大的厚望，视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而川普这边竟然是不以为然，因为双方定位是不一样的。中共希望将川普访问搞到非常隆重，以此来烘托出习近平完全是掌控住全局。习近平怎样的高瞻远瞩，甚至可能还希望美方能够配合，他们能够讲一些话等等。但是川普对这一点他是不认同的。川普更多是将这一次看成是试探、考察，川普必须要摸清楚究竟现在中南海究竟是哪个话事。美国华裔花式溜冰运动员刘美妍成为米兰冬季奥运会的明星，而她为美国赢到24年来首枚的女子花式溜冰的金牌，只是一个星期之后，她在 Instagram 上获得了530万粉丝。根据大纪元的报道，刘美妍为美国队赢到自2002年以来首枚的女子单人溜冰的金牌，令她眨眼间成为全美以至全球瞩目的焦点。冬季奥运会之前，刘美妍的 Instagram 粉丝不够30万，但是她在女子决赛中的出色表现令她一跃成为全球巨星。与此同时，虽然出生并成长在美国，但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滑雪明星谷爱凌亦都获得了一枚金牌和两枚银牌，而谷爱凌的 Instagram 粉丝数目目前远不及刘美妍，只是有370万。奥运会开幕之前，谷爱凌的粉丝数量超过210万，虽然她的粉丝数亦都有所增加，但是这和刘美妍的粉丝增加数量速度没办法比较。这两位华裔美国明星在奥运会期间的表现以及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引起了网友在社交媒体不断地被热烈讨论、被对比。同样是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华裔子女，亦都同样居住在加州的谷爱凌和刘美妍，都是中共这个计划的重点招募对象。而谷爱凌放弃了美国队的红白蓝战袍，转而着上了北京的红战袍，而刘美妍一家选择效力美国队。很多美国人认为移民并不意味着局外人，当一个移民或者是难民家庭的小哥着上了美国队战袍的时候，他的象征意义远超过体育本身。这个不是简单的国籍选择，而是对我属于美国的这种认同感。 在今日，刘美贤的故事已经成为了美国，特别是保守派人士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很多在社交媒体上颇具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陆续地赞扬刘美贤为美国赢得历史性的金牌，包括 Megyn Kelly、 克莱特拉维斯、波特洛伊等人。在昨日25号，马斯克请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针对废除冗长辩论的投票，让美国拯救法案能够按现有的参议院规则加上副总统曼斯一票达到50票，令到法案通过。之前图恩表示，共和党人正在讨论要不要启动废除冗长辩论程序，如果启动加上副总统曼斯一票，法案就能够通过。但是目前图恩表示要保持50名共和党人投票一致，共和党内现在还未有足够的支持。他表示自己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土安全部、运输安全管理局这些机构有钱用，要先给政府拨款。外界认为图恩作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摇摆不定，缺乏领导力。根据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白宫正在草拟一份行政草案，长达17页的行政命令草拟的核心论点是中共干预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建议川普以中共干预为理由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从而赋予总统更多选举权力来改变美国的投票制度。因为目前美国宪法体制之下，选举的方式主要由各州以及州立法机关决定，总统并没有直接干预选举的权力。但是如果美国选举存在外国力量干预的话，这种情况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这样将允许总统采取非常措施应付，比如总统在选举安全、投票系统上的监管、限制外国技术使用等等。目前白宫还未对这个表态。各位观众，你对这个怎么看呢？你支不支持川普动用这个手段来监管选举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在今日26号，克林顿夫妇出席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听证会，就已故罪犯爱泼斯坦的调查作证。克林顿至少有16次乘坐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而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文件中亦都有他和其他女性的相片。他还被拍到和爱泼斯坦的前女友马克斯维尔在一起。希拉里今日在开场陈述的时候就表示，他对他们的犯罪行为一无所知，亦都不记得曾经遇过爱泼斯坦。根据 CNN 报道，希拉里从之前的激烈抗拒作证，到众议院因为两党以刑事藐视国会罪追究责任的情况之下，他们表示同意配合。值得关注的是，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没有想到，在是否要求克林顿夫妇出席听证会这个问题上，众议院民主党成员会加入共和党，同意以藐视国会罪追究克林顿夫妇的责任。现在爱泼斯坦的受害者的呼声也都令到很多民主党议员想了解真相是什么。民主党众议员拉特莱布告诉 CNN， 无论是哪个党派，任何人只要和爱泼斯坦有关而且拒绝提供信息，我们都应该以藐视罪追究责任。一些忠诚的盟友亦都承认，克林顿夫妇将这件事当作同共和党的斗争是误判。听证会在克林顿夫妇居住的纽约进行，希拉里·克林顿是在今日出席，而比尔·克林顿将会在明日出席。地点是由克林顿夫妇的律师协商确定的，目的是避免让一位前总统因为这样被传唤到国会山作证，成为一个先例。由于这场听证会是闭门会议，议员或者证人严禁影相，而且任何影像的发布都需要得到克林顿法律团队的批准。而在希拉里接受质询的时候，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布波特拍了他和律师团的相片，并将相片外流给 Mega 阵营的一位政治评论员，油管的知名博主强森。强森将相片公布在 X 平台上之后，克林顿律师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克林顿批评共和党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而川普表示他很不想看到一个前总统会面临这样的局面。 多谢你收睇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转发我哋嘅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哋下一档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